鬼女芭蕉梅，勾引书生马俊龙，闹得这个18岁小伙子再也无心读书。作为孩子父母，哪能不管呢？到书房去打儿子，芭蕉梅不让，满嘴没人话。哎，我老头啊，你少管，你出去。你喊什么？再要不闭嘴，我可杀了你。说着他噌就从床上下来，把那把剑举起来，吓得马有贵哎呀一声坐在地上傻了。马俊龙连忙拉住芭蕉梅，小姐，你千万别杀我爹，我求你了。哟，小可怜的，看着咱夫妻份上，我不杀他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马有贵，我是登云山勾魂仙女，我叫芭蕉梅，我想做的事儿谁也挡不了。老该死的，只要你露出一个字儿，我就把你剐了，听见没有？马有贵哪见着这个，他是财主，越有钱越怕死。奶奶说不敢不敢，还有我跟你儿子的事儿不许你管。第三，今后任何人不许到这个院，连你在内。第四，没有我同意不许给你儿子娶媳妇，要是娶了，娶一个我杀一个。不许不许，走走走走吧。啊，哎，让你给搅了。马有贵啊，像得了大赦一样啊，跟头把似的从儿子书房跑到后堂，一头栽到床上，气得跺足捶胸大哭啊，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。他的妻子老安人陆氏忙问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我活不了喽，活不了喽。哎呦，你说你挺大岁数还哭，你宝宝急死了，快说呀。鼻子没办法，才说了实话。儿子被狐狸精给缠住了，管又管不了，管又赶不走，天长日久，这不要了我们命了吗？老二人听了这话，哪来狐狸精啊？啊，什么妖狐鬼啊，我不信。哎呀，不是，是人。他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安人沉思半晌，哼，还反了他呢，不就这点事吗？有啥大惊小怪的？亏你是男子汉，芭蕉梅就把你吓那样啊，树要不砍还顶着天呢。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明天我回娘家去找我叔伯侄女去，他呀准能治那个什么狐狸。你侄女是谁？你说你这脑子不是陆家寨的陆冰霜吗？一身好武功谁不夸呀？哦，你说的是女圣金凤凰。哎，对了，哎呀，我想这事儿他我就不着急了，你等着吧。第二天，陆氏坐大车回到陆家寨，见了他嫂子，也就是陆冰霜的母亲。他家里发生的事一说，他母亲又告诉了陆冰霜。陆冰霜气坏了，哟，姑妈呀，表弟的事儿交给我了，这个不知羞耻的芭蕉梅，这回我绝饶不了他，我这就跟你走，今天晚上我就住你家。就这样，陆冰霜来到老马家，到了晚上叫马俊龙到父母屋里去，然后他带着兵器来到书房，把灯一吹，坐在床上静等芭蕉梅。二更之后，芭蕉梅浓妆艳抹，兴冲冲就来了，笑嘻嘻推门而入。哟，还怕羞是怎么的？连灯都不点，我给你点。插一打火折子，将灯点着。他转身刚要奔床上，一抬头，我的妈呀！一看陆冰霜坐那，情之不妙，转身要跑。陆冰霜哪里肯放，站住，芭蕉梅，你要再跑我要你命。芭蕉梅不听他的，就这样他一直奔登云山跑去，他想回家。 陆冰霜随后就追，就这样一前一后来到了山上。八九梅一看不好，这怎么办呢？非宰我不可。哎，有了，我呀找人救救我。他就窜到了鲁豫娘的院子。特别巧，鲁豫娘与贺明春姐两个正在院里说笑练剑。八角梅进来扑通就跪下了，二位姐姐救命啊。俩人吓一跳，哟，这不是八角梅吗？你怎么了？正说着，女圣跳进来，手使状元笔要扎死八角梅。贺明春手疾眼快，一下子就把女圣的胳膊给擒住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无辜杀他呀？难道你们有仇不成？哎呦，你别问，你叫他自己说啊，他该死不该死？你说。姐姐，我该死，但是你饶了我吧。陆冰霜就把马家的事说了一遍。我两次都让你走了，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，你是害人精。八九梅说，三位姐姐，我是错了，但是我恨呐。我当着你们我就不瞒了，我十岁那年就叫恶霸马恒糟蹋了。马恒50多岁，有谁管来的？我找一个马公子，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呀？我有错吗？三个女的傻了，一来是没听说过这种事儿。贺明春急忙劝女圣，哎，陆小姐，这么办吧，她怪可怜的，看在我们份上再饶她一次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你叫女圣，圣人者当以感化为主，公心为上，千万不要大开杀戒，投胎一回不容易啊，何况他还年轻，我看他能改，你饶了吧。鲁豫娘也求情，陆冰霜长叹一声，哎，我只想啊替咱们女人争口气，除掉这个狠人精，谁知道他迷住心窍了。这回啊我饶你一次，可是三次了啊，下不为例。哎，谢谢姐姐，走吧。就这样八九梅走了。陆冰霜也就回家了。今天因为长吉打听女圣金凤凰的为人，这鲁豫娘才把以往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这陆冰霜可是好人，他今天能够给你写字简，说明那是真心以身相许。长吉听这话没言语。鲁豫娘说，哎，你这心这么狠呢、啊、陆冰霜可没少帮你们呢、啊、你大闹京城往外闯的时候，女圣曾经跟我说了，是他出主意叫你们用那大棍子顶着千斤闸，你们跑出来的。还有官兵追赶特别紧，也是他打飞黄石退了官兵，你们在逃脱性命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哦，长吉想起来了，是啊，那天的事儿至今是个谜，这都是陆小姐所为。对呀、啊、不但这个呀，陆小姐给你帮忙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帮什么忙？我跟你说实话，这陆小姐在我们长老的眼里，那也是顶天立地的女英雄。这次宁王造反，她招贤纳士找了不少人，其中就请到陆冰霜他们父女，因为陆冰霜在这一带很有威望，他的父亲又有钱又有本事，是作为贵宾请到山上。长老曾经叫女圣去刺杀王守仁，你们大人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知道这件事儿啊。女圣面蒙轻纱，没有杀人，是把金牌拿走了，第二天又给送回来了。是啊，这是何意？郭云说，哎呀，我的哥哥，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人家看好你了，冲你，你待着吧，哪有这事儿？怎么不对？你忘了，你到门口跟人瞪眼珠子，要伸手交战，人家一飞抓，要掏你的心肝儿。飞抓挨上你衣服筋儿了，又收回来，一跺脚就走了，临走哼了一声，那不是你说的吗？啊，你说那为什么呢？这嗨，没杀大人，冲你这叫爱屋及乌，你懂吗？长吉听到这儿，把头低下来。是啊，这个陆冰霜啊，和他的父亲跟宁王有往来，而且呢当成贵宾请到山上，身份与一般寨主不同。可是陆冰霜跟他父亲商量说，爹啊，咱不能够保宁王，咱们就在家当个老百姓，倘若宁王造反，我们这块就得有战争，老百姓得受刀兵之苦，咱们的田产地土也受损失。我说爹呀，咱们呢干脆别出头了。哪知道这宁王很会刁买人心，曾经三次派人到家里请下重金。陆荣寿感动了，看来宁王千岁礼贤下士，高看自己，我哪能不给这个面呢，就同意了。孩子，我不去你一定得帮忙啊！你不说叫我拿你当小子养吗？爹就拿你当儿子。儿啊，你呀、就应该干大事，建功立业，将来光宗耀祖。孩子，你去吧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女圣高兴了。等他到了登云山，有法坤长老叫他到黄河北岸去行刺王守仁。他跟王守仁五天，明察暗访，发现王守仁是个年轻有才学的书生清官。为什么一路上不让各官府去接，不受礼，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王守仁身旁的这帮护卫武艺弟兄以及交老英雄，个个是出乎其类，拔胡其萃的英雄，比我见那边人呢好的太多了。那么要杀好人，我就成了坏人了。什么叫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啊，不能这么做呀。所以叫他行刺，他没有刺杀。等他回到四明山，才听说长吉、长鹏英大闹四明山，三刀杀四春，他不服气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人有好斗心理，他转过来就来找长吉、长鹏英，当他一见面，哎呦，这是一见钟情，这小伙子太好了，未免春心已动，所以他转身走了。回到山寨不久，就听说了芭蕉梅二次行刺，在给王守仁下毒药，王守仁病危。蒋赛花到山上找芭蕉梅要解药，这阵儿女圣在旁边看见了，暗中啊瞧着。芭蕉梅真坏啊，给的假药毒药，蒋赛花拿当宝贝一样拿到衙门要给王守仁吃。女圣呢是爱屋及乌，冲着长吉救王守仁，把这药丸打碎，救了王守仁一命。这些事儿今天大家说开了，长吉、郭云、慕容豪对女圣肃然起敬啊！哎呀，这样女的上哪儿找啊？她在哪儿呢？长吉心想，要是真能娶这么个媳妇儿，那我们老长家祖上有德了，将来我到西凉救父，那可是我的好膀子。这人呢？正说着，陆冰霜进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他已经发现不好了。他刚才去找芭蕉梅干什么去？他吓唬芭蕉梅，给解药的事不许说，他怕芭蕉梅说出去，将来这几个人送不出去。万没想到到芭蕉梅那一看，这个女的不在了，不到哪去了。陆冰霜觉得不好，他能不能去报信去？我赶快给长吉他们送信。 亲凤凰、陆冰霜这才回来。玉娘啊，姐姐，大事不好，芭蕉梅不见了。我害怕他到金龙院送信，这几个义士可就走不了了，赶快把他们送走。是啊，卢永杰说现在趁着天色已晚，我送你们出去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外边唰，陆冰霜耳音特别好使，外边有人，噗，把灯吹灭，他噌就窜出去，狗身上房，扎身被网，往远处一看，就见一条鹤影，嗤嗤嗤嗤嗤，往远处走了。再追来不及了。陆冰霜说：“不好，跳下房来，谁快把药送走？”长吉说：“药在我这呢。”这么办，大哥，你呀先送药，我在这兜后阵。他叫谁走啊？叫慕容豪。慕容豪说：“不不不，还是你先走。”郭云说：“啊，就你走方便，别人走都不行。我呢还有事。”为什么郭云不走呢？他想和女圣谈一谈，能把长吉的婚事定下来，就把女圣拉过来了。我们有这么一个台柱子，将来破山就不费劲了。所以他说不走，也不能让长吉走。卢永杰说：“表哥，你先走吧，事情不妙，刚才外边有人来，我担心有耳目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山。”好，你们先等着，这边在屋里商量着如何破山，如何来抓李廷柱，把这登云山打开。卢永杰送慕容豪，两个人从后宅出来，从右边往前绕，很快来到鸳鸯桥这，因为都是自己人，嘎巴萧贤一拧，鸳鸯桥啊，这个萧贤给关闭，很快通过去，过了鸳鸯桥，来到老母阁，告诉里边的小和尚：“这是我的客人，你叫他出去。”啊啊，现在能走吗？正说话的功夫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卢斋主，我们长老请你有急事，你快回来。”啊啊，哥哥你快走，出不去，闯。说着哼哼哼哼赶紧过了鸳鸯桥，回到了前站，一看喊话之人正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什么事儿？不好，可能是您有什么事儿啊？叫长老知道了，我听说那边派人要抓你呢。抓我干什么呢？我犯法的不做，犯病的没吃，我看过去。说着刚往寨里走，哪知道从两旁蹭蹭蹭过来四个胖大和尚，这个来刀切记，迎面一晃，呜就一拳。当时卢永杰没有准备，急忙闪身躲开。你们干什么？那个下边的扫堂腿卢永杰蹭就蹦起三尺多高，这边走空了。卢永杰不敢还手，为什么？一看这几个都是他的师兄，都比他进门早。师兄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干这个。当当，前后两刃夹攻，一个扁踹蜗牛腿正踹在卢永杰的小腹上，卢永杰的噔噔噔噔扑通坐在地上。两个和尚过来一掐着胳膊往后一背：“师弟啊，对不起，这是师父命令啊，有什么话你到那儿说去。”说着绳捆锁绑提溜起来走，就把卢永杰押走了。卢永杰情之不妙，难道说我救了长吉等人，又和我的表哥相认，前山知道了？是啊，怎么知道的？前文我说过，卢永杰下命令杀了张父李友，惊动了张父的亲戚小蝴蝶张超。那张超啊，很快就来到了上院金龙寺，来见大和尚法坤。法坤正陪着他的弟弟李廷柱说话商量。现在那个娃娃官王守仁已经中了毒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就这个机会要把他杀了，咱们去了心腹之患。 哎呀，你要杀了，可容易给山东大小官员惹祸呀，特别是济南府知府刘通，脱不了关系。你别忘了，刘通是我们的人呐，你别看他现在在济南府老老实实的，那是给我们做眼线，那不杀他，老这么办，我们登云山的人就像那乌龟一样躲在山寨不得行动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就这阵儿，有人来报小蝴蝶张超要求见长老。法魁一听眉头皱个疙瘩，嘿，小蝴蝶张超这个家伙我知道是采花的人，他不怎么喜欢。哎呀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不行，他说有急事非得马上见你，要不然这个山寨保不住了，是吗？好，我去看看。就这样叫李廷柱回去休息，然后他奔下院的大厅。大厅里坐了好几个贼，谁呀？秋山、秋月、余化娇都在这儿呢。这些人整天就是在这吃饱了喝足了守山练功，琢磨怎么讲王守仁置于死地。大和尚一进来，大家哗都站起来。哟，长老，长老，怎么这么晚没歇着？我有事儿。他往上首座坐稳，来啊，把张超带上。时间不大，把小蝴蝶带到里边，扑通跪倒。长老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张超啊，生个半夜你到这干什么？这小子眼睛往周围看看，那意思说这么多人，我能说不能说？法坤说，这都是自己人，都是心腹，你说吧。长老，我说了您能信吗？废话，你要知道我不信你就别说啊。不，您信您信，您的俗家弟子我们那个鲁大寨主投降官面了。你说卢永杰啊？是啊，有什么为证？我问您，昨天晚上我们抓住三个人，常吉、郭云、慕容豪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人呢？是啊，这三个人是这么回事情。那卢永杰为了杀人灭口，把张处、李友都杀了，还告诉我们不让跟你讲呢。法坤真不相信，因为什么？他太信任卢永杰了。不能吧？旁边几人都炸了。求山、求月，长老，您不能不信呢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我们看看去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好，瞧进去吧。就这样，翻江海马，求山穿堂越脊，滚几爬坡，很快来到老鲁家的后院，爬方坡往里一看，哎呀，原来如此，你们这伙人就一个也别跑了。